本集节目广告由鳄鱼牌赞助播出。
哎，贵志啊，最近天气变热，你有没有觉得蚊子开始变多？我去户外都觉得好多蚊子，好烦呐！
哎，有啊，超烦的。而且你看，同事们最近也开始有比较多摆摊或者参加户外的活动，户外蚊子多。我看呐、啊，他们在大热天还要喷防蚊液，一流还有黏滴滴的，超辛苦的。
那怎么办？出去办活动不方便带电蚊拍或捕蚊灯这么大的东西，在很多人地方又不方便点蚊香，怕有一些人不喜欢蚊香的味道。
哎，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最近拿到一个厂商提供的秘密武器。哎，我已经给同事们之后。去摆摊可以携带了。
哎，什么秘密武器？为什么我没有？快点跟大家讲说那是什么
秘密武器。就是鳄鱼牌古窗花防蚊片，它做成复古窗花，造型很优雅好看，小小薄薄一片，可以当成吊饰携带在包包或身上。同事出摊的时候用过，发现哎，真的有用，身边的蚊子都变少了。鳄鱼古窗花防蚊片现在正在泽泽募资中，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网址参加募资预购吧。
Yeah！
运动场看白蛙，
好，欢迎收听木栅路钓虾场，我是严凯，
我是郑正威。
我们刚前面聊了一下一部日剧、
欸，对，
叫重启人生，
对，我最近在看的，它是一部在讲重启人生的一部日剧啊。它的这是我最近在看的，我跟琪琪一起在看，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少看剧。因为我觉得剧对我来说太漫长了，
是，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每天看一集，每天看两集，这样把很长的故事看完，我觉得对我来说太累了。但《重启人生》是一部比较轻松的喜剧，
我们刚听了一下，是很有趣的，
对，蛮特别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少看日剧，所以我觉得很特别。但是整体来说，我蛮喜欢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讲一下让，让没有看过，因为这个应该不算是很有名的。
对，
大的串流平台好像找不太到。
对，
所以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他的故事在讲什么。
反正他刚开始就是在讲一位女生的公务员，就是安藤英饰演的，然后就是跟朋友聚会完之后，然后就发生一场车祸。哎，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其实他就是超轻松随便的带过。
嗯，
然后发生车祸，他过世了之后，他就到一个纯白的空间，就是死后之后要到的世界。然后就发现说，哎，如果他现在马上就要去投胎的话，就会投胎成一只食蚁兽。
食蚁兽，
他就觉得说，哎，好像不是他想要的，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突然发现说，他其实可以保有意识，然后再重新的把这一整个辈子重新的活一次。
就他有另外一个选项，
对，他有另外一个选项，然后再透过这一次新一轮的人生，然后去积一些阴德，让他下一次投胎的时候可以投胎成一些好的动物。
然后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这个片段，然后他的那个氛围，刚我也说那个纯白的空间嘛，他纯白空间除了纯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像是公务员的角色，
哎，没错，
他会坐在一个柜台，然后你过去，你就是写一下你的姓名、生日，
你好，这样
子，对，然后就很有，一切都很日本，超有礼貌，就哎，什么先生，OK， 好，
嗨。
对，然后、那你现在可以去投胎了。他说：“好，
谢。”
然后他才问了说：“他会投胎成什么？”
嗯，
他就说：“你会变成一只什么什么
瓜地马拉南部的大食蚁兽。”
对。然后故事就从这边开始说：“哦，他发现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是重新活一次。”
对啊，然后到了第二轮之后呢，他就会因为很有趣的点是保有意识。第二轮之后呢，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保有上一轮的记忆，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在过一模一样的人生。那他跟一般的这种时空穿越剧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非常的不合逻辑。就假如说我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好了，就是我重启人生，我只要做了一个小小不一样的决定，那后面的整个人生就会
蝴蝶效应嘛，就哇，全部都不一样。
但他没有在跟你管这些，他没有在跟你插销这件事情了，就是
他的人生剧本就是固定的，
对，
一定要从 A 走到 Z。
我今天吃。早餐是什么？午餐是什么？晚餐是什么？他不会因为我早餐换了一个东西吃，午餐就变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他整部剧是非常轻松有趣的。
就讲 A 到 Z 有26个字母嘛，等于说26个大事件。那这个大事件是完全都不会更动的。
对。
但那 A 到 B 之间的小小过程可以变。
嗯，
你可以绕个弯或什么。
就是像他第一轮的时候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的时候，第一轮他大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沉迷于赌博，所以他就决定跟他分手。然后跟他借的钱也没有拿到，这样。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呢，他因为在大学选填志愿的时候选了跟原本不一样的科系，所以他就不会认识到他原本那个男朋友。可是他男朋友也还是在同一个大学就读，就像是这些事情发生，他都不会改变。
是。
然后过了就是他第二轮的大学毕业之后几年，他发现那个男朋友他成为了一位亿万富翁。嗯他就觉得说哎、欸、很可惜，就这次没有好好把握机会。那到了第三轮的时候呢，哎对，他会到第三轮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他的剧的内容就是一直这样一直在轮回在轮回，然后每次轮回的时候会经历到不同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三轮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是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因为他一样选了不同的科系，但又因为一些巧合之下又遇到了那个男主角啊、不是男主角，那位男生，然后最后又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男生是有机会成为亿万富翁的，他是有这个潜力的，所以就不断的督促他，然后请他就要说哎、
严格啊，
对啊，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因为受不了，所以就跟他提了分手，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期许说啊，他有可能变成亿万富翁。所以整体的逻辑是这样子啊，就他可以去做针对一些事件去做不同的决定，
但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小的决定。
对对 对, 对，
不会像说，假如说今天换成听众，你可以重新活一次人生，看你一定就是好不好？
对啊，乐透每两个礼拜签一张啊。
对啊，
那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乐透抽奖那个号码都不会变。
对
啊，对对
对
对
对，你一定就是会过得很那个，以你的欲望导向在前进，对吧、啊？不管你想要干嘛，
对啊，
但他这个戏剧嘛，所以他走那个方向就是。好笑，所以他都会做一些小小平凡的举动。
对、啊，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他做的举动都太小太平凡了，
所以才没有
更改，所以才没有造成巨大的改变。就是对啊，
时间觉得哦、没关系，就给你改
啊。不然如果你第一轮的时候一整个人生都是这样庸庸碌碌，然后你第二轮的时候八岁就中那个2亿的彩券，那后面的人生怎么可能
一定会不一样？
对啊，怎么可能
一定会超级不一样？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
然后我就跟我也讲说，那我们自己，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啊，就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会觉得说，哎、欸，如果可以重来，
啊那個、时候啊，对啊，
对，回到那个时候，我会怎么选？不然的话，这种题材不会一直出现
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讲不管是动漫啊，或是电影啊，都一定会有那种啊，时间重来，你保有的记忆。啊，对 对，东京复仇者也是。那个就都要穿越了。然后我就直接跟我爷讲，我说哦，我有想过，我想过说我可能过去的某些恋情，我会想到说，哦，如果我在这个阶段，我不是跟这个女生交往。我不管我自己一个人单身，或是我跟其他人交往，
或跟男生交往，
对，就是会超级不一样，而且我刚刚又想了一遍，绝对会超级不一样，
应该是会超级不一样，没错，
因为对我来说嘛，我人生蛮多阶段，它都是有爱情这个东西在的
，OK，
那他爱就是有一个伴侣，他那个紧密的相处会太大量的影响你这个人，
对，
从自小至一些生活习惯，然后自大到一些。你的那个那
思考逻辑，
对思考逻辑跟方向，
价值观，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或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生就长得完全不一样。
好想细聊这件事情，
怎样？
你有想象吗？
你说想、
就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哦、怎么样的不一样？
怎么样的不一样哦？
对啊，
没有我第一点是因为我们都还把我原有的记忆嘛，
对啊，
所以你现在就会是你就会是一个在感情上很成熟的人，
哦，
对不对？
哦、我们直接讲到第二轮人生了。
对对对
okay, 好，我们就以这部剧的逻辑来讨论后续的一些事情了。
那如果我已经 OK， 好，我们就去讲下去。那我已经是一个可能现在我23岁，我已经是23岁的恋爱心智年龄，然后我回到了大概可能国中，
你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我第一次谈恋爱是国小
8岁，
没有太小，12岁的时候
，OK， 也没有多大，
也没有多大，但我觉得那个段太小了。那我们移到说国中好了，
就大概第七段恋情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我的第二段恋情。
OK，
对，那我那个时候我会在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对吧？哇，这个
你讲出来好害羞啊，
对吧？前阵子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才听说，就是他好像会听我节目，
好糟哦 ，fuck， 不要再讲。
没有啦，反正这不是重点。对，我只说假如嘛，假如我要重新选择一次，那我就算还是跟这个人在一起，我的心智年龄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可以很快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对不对？我不一定知道我想要什么嘛，对吧、啊？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我不要你，我开玩笑，
我不要这段关系，
对，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对
吧？那会有什么实际上的变化呢？
没有，我主要是在问的是，你想象中如果你跟另外一个女生
在
一起的
话，
有没有？对啊，对啊，对啊。
哦，这个超，这个很刺激耶！
我们你随便想象一个
女生小美这样，
对对，
随便想一个小美，
对啊，
会怎么样、哦？
然后试着套用一个你认识的人在他身上，然后来想想
啊，我想一下，就是我、啊、 哇，这个太真诚，这太真。如果今天我另外跟一个小美在一起，对，然后我还是现在这个心智年龄成熟度，啊，我觉得也许这段恋爱他会走得更久。
哈，你要23岁的那个心智年龄下去了
啊？可是他不是抱原有的意思吗？
对啦，可是我说实在的，就是他到第三轮的时候，如果他已经20岁的话，他基本上已经快100岁了，你知道吗？他的心智年龄已经快100岁，哦，但是他们虽然是有保持这件事情，但是他我觉得他有多少有一点，
他还有当时那个状态，
对，他有点抹平掉，就是他8岁的时候，他虽然保有原本30几岁的心智年龄，但他做的事情基本上也是8岁会做的，他会尽量不让观众出戏，就他因为这个不是这部戏的重点，
好好好，
他不会让他说啊，我8岁的时候，好好，然后去作奸犯科什么，然后因为一些刑责的减免，所以
okay, 这
都不会发生。
OK OK，
对，
所以我现在想象就是，如果我当时14岁的时候，跟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交往，那14岁的我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对，
哇，这个哇，好，如果当时
不用讲那么细啦，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有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习惯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哦。
会不会说，哎，现在可能完全不一样了？那或者说啊，那可能因为这些不一样，然后你可能会在人生的一些选择上会选择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状态
啊，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
每个人国中都是这样。
我那时候的占有欲啊，跟那个吃醋这件事情，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说啊，他这么的强烈，就他这么的，就是我自我的一个课题这样。
OK，
对。那如果那个时候换了一个交往的对象，我可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对，就是我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的接受度会，
okay.
认识到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晚一点。因为我。
好烦啊，喔！对啊，因为不一样，這個，
太难讲，
不一样的人就是
对啊。
你在原本那段感情体验到的事情，换了一段，就是强烈体验到的事情，换了另外一个人之后，有可能是会完全没有体验到，
而且我对
对
那个情感这件事情可能会变得稍慢一点，不会像现在走的这么的快
前卫。
我现在走那么前面哦，这个讲的好烂哦，喔，这个太超笼统的，听众一定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也听不懂，
对吧，啊？因为我太有对象，我太有想
象
中真实的对象，
對啊，
沒辦
法，这个真的要讲，真的有点太紧了，
啊。好了，那我为你讲了。
对啊，我们前段热身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这件事情了，
啊。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我国中的时候如果选择不一样的运动，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因为我国中的时候选的是田径嘛。那大家就觉得说，欸，田径应该还好吧？为什么要选别的？首先，田径是一个需要综合体能的一项运动，就你需要爆发力，需要耐力什么什么的。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综合体能的这个身体条件的话，
基础的条件，
对，那你去选择其他运动的话，应该也是稍微吃香的。
本来就是一个体能好的人，
对，
再来需要一些技巧，
对。然后这个是，这是一个前提嘛？
对，
就是我能去选择其他运动的一个前提。那再来就是你到了慢慢长大之后，如果说像的大学之后，我们会选一些体育课嘛，可能乒乓球啊，或者是羽毛球
啊、排球啊，
对啊。然后有一些学生啊，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国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乒乓球校队，或者是说羽球校队，那他到大学那些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打得很强。
對，
可能两个人都是校队的，然后就在一堆弱鸡，就是打2次球就要捡一下的那些人面前，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啪啪啪啪啪啪，
尤其乒乓球，
对，然后觉得很帅。可是田径没有这种事情，
对啊，
就你不会在大学体育课，甚至我们学校大学体育课没有田径课
啊，对
啊，
因为跑步
很无聊，然后你平常休闲的时候也不会去在那边跟人家比短跑这件事情，而且我又是我又是跑短跑，如果是跑长跑的话，你还至少说得过去，就是。可能跑跑马拉松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我就想了一下，到底在什么样状况跑100公尺跑赢别人很帅？我现在想到可能只有木曜的那个 YouTube 运动会。
哦，对，所以其实我看那个其实真的蛮激动，
蛮感动的。
还有啊，就是像是倒垃圾的时候，我是说真的，垃圾如果跑离很远的时候，我
追得到。
还有那个赶捷运的时候。
哦，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竞技要比较啊，啊，你通常赶捷运或是赶垃圾，你都自己一个人啊。
赶捷运的时候，大家都在赶啊。
哦，所以你会跑赢
很多人。就可能那个什么南京复兴站啊，然后你在那个木栅线，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车在下面的。然后如果你用走的话，可能需要走
13。这是忠孝新生站。
南京附近，南京附近是最长的那个，
哦，好，
可能要走13分钟。可如果你用跑的话，可能只需要2分钟。
OK，
然后你就这样快速的这样跑。
好好好，對對對，这段就是不是台北的听众完全无法理解。
反正南京复兴站就是一个很巨型的一个车站啊，对啊。就你到了大学，或者是你到了老之后，如果你以前的运动是一些，你以前擅长运动是稍微有一些技术取向
可展现，
对啊，你到可能到了30岁，你到了40岁，你都还是可以稍微把玩一下，啊，
还是可以找到同好。
对啊，
田径很难找到同好。
对，田径真的很难，你只能用讲的，你只能说哦，我以前真的跑得很快，但你不能说哦，我现在秀一次给你看。你就算真的有体力，
对对对，
或者是说啊，你现在真的有身体素质可以秀，别人也不会想要看。
啊对啊，而且如果那个时候学是滑板。
哦，对啊，
张震岳现在都年纪很大，嗯，他还在玩滑板，
对啊，
而且玩的超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假如说你有孙子，然后看，知道你会玩滑板，跟你的孙子知道说，哦，我爷爷以前短跑11秒，就是
那个
怎么样都是滑板，
那个
对啊，
对啊，
怎么样都是滑板比较帅。
所以这就是我在考虑的事情。但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我那时候选择其他运动的话，搞不好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到我田径的这个水准。
哦，你觉得你田径达成一个小小的成就，
对啊，
一个里程碑，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哎，人生也是看一个缘分，哎，就是真的
烂透，
欸，真的很难去讲这件事情。
没有啦，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件事说，说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运动或是社团，对我们的个性会不会有蛮大的影响？
那对啊，我就说如果选择篮球的话，我现在应该会变成一个很长球的，
一个屌屌的，
对啊，吊儿郎当的。
哦，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篮球队的？就是
你应该会知道自己应该是屌屌的吧？
他不定不知道
没有啊，一个刻板印象啦，
就大多数
很严重的刻板印象。
假如这个篮球队里面有10个人好了，我觉得至少有7个
15个
至少7个可能都是比较帅帅的，屌屌屌啷当的，个性比较洒脱。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其实打篮球打得好是真的帅，
真的
帅。而且台湾就是篮球又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有很多人了解这个帅。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篮球是不流行的？因为感觉篮球会流行就是因为它的门槛很，就是这个玩这件事的成本很低啊。
可是我看其他国家比较流行都是足球啊。
是吗？
就是篮球一定在足球以下，除了美国吧。
哦，对
对啊对啊对啊，
哦，因为足球门槛更低。
对啊，你只要一颗球，
然后把射一条线当作网。
哦，对啊，还比篮球更简单。
篮球还要一个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你知道，就是前阵子那个短影音上有很红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中国人，但他长得很像 Kobe。
啊，我知道，你有传那个影片。
贵州 Kobe，
贵州 Kobe， 贵州奥尼尔。
你知道他们办了一个贵州的 NBA 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
什么？
你知道这个新闻？
贵 BA，
对，贵 BA，
我知道。
干，超屌的，欸。我，然后超多人去看，就大家都是一个抱去看戏，然后他们就在推广篮球。然后题外话，
也不错，也不错，偏题了，
偏
题。
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叫贵 BA，
我知道。烂死，可不可以取一些好一点的？
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如果我高中不是选戏剧社，那我人生也会有很大很大的转变。如果选舞蹈社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 B boy，
那不会，你现在甚至不是一个演员，你怎么会期许你选舞蹈社你会变成一个 B boy？
哎，欸，可是当个 B boy， 当个演员，当好算了，没有啦。我想象中我的当演员的门槛比较高啊。你会风车，你就是 B boy 吧？就你会地板动作，你就是 B boy 吧？是啊，不然为什么要叫 B boy？但是要怎么样你会说自己是一个演员？你靠演戏赚钱。但你当 B-boy 你不需要靠跳风车赚钱才说自己是 B-boy 啊。
那可能 B-boy 相对于表演他的那个对的应该是表演爱好者。然后演员对的应该是专业舞蹈家这样子。所以你就是现在就把演员跟 B-boy 比，就是把专业舞蹈家跟业余表演热兴趣者。
好好，听了听了听了听了。
对啊对啊，
反正我就是这样想，我觉得说，也许我去参加舞蹈型社团，我会个性会变得稍微再差一点，因为我觉得很爱秀，我自己嘛，对吧？我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个性，但是我选择了戏剧这个比较难以表现的，的兴趣，
那所以结论是什么？
你说
就是我们最终在选择上都是选择一些相对保守跟相对不主流，
对
的东西。
可是 我们当时也不是刻意选择啊，是吗？
田径不是刻意，不，田径不是我刻意选择。
那你高，那你有刻意选择了什么？我当
康复社。
哦，对，你刻意选择康复社。那你后来转还是去音乐性社团？
对啊，对啊，对啊。
你发现你不适合。
嗯，
但我
当其实我那时候选康复社是真的，我对他是有期待的。就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
你说说看，
很喜欢短剧
哦，
然后喜欢相声。
嗯，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叫做那个两个人叫那个
漫才，
漫才，但是我很喜欢漫才，或者是单人的漫才，这些东西我都很喜欢。所以在那时候开学那个社团表演的时候，我就看到康复社表演，我就觉得哦，原来康复社就是在做
短剧，
短剧的，
然后超好笑。
对啊，那我可不可以进去写剧本？就我可以进去写一些搞笑的段子这样子。
是哦，
对啊，我就想说啊，原来康复社就这样，很赞。那我
所以你其实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喜剧表演者，如果当时的康复社如你的预期，
有可能，我觉得我有可能在喜剧行业上面会有一些。
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分吗？
我不敢说我在这，好，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天分。
你觉得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我觉得 但是我绝对不会作为一个，我绝对不，绝对把自己不会把自己发展成一个专业的喜剧演员。
为什么？
就像是我觉得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发展成一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一样。
哦，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就是这些职业的这些这个职业的 title 太狭窄了。
你说能做的事情，
对对。
可是你看伯恩呢、啊，他出飞机杯耶。
对，可是我对我没有，我特别就是这个东西太稀有了。
哦，
嗯、有可能是我对喜剧演员的这个了解不够，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好好把康复社带完。
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你觉得你
哦，对，我们那时候康复社，我那届刚上的时候的社长，他现在就是在做漫才
哦，真的假的？
嗯，
可以说是名字吗？
鲍罗
哦，
我
就是他们啊，那是你学长啊，
嗯，鲍牙那个是我的，可是我跟他很不熟，几乎不认识。他以前
是
康复社的社长
哦，真的假的？
嗯，
鲍罗沃克啊，他们在讲漫才，在高雄。
对啊，对啊，对，
他们都是那个中山聚义的。
哦，
我
不太确定。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其实，可是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啊，其实康复社包含的东西还太多了、啊。他要做团康，然后要做每个人都要下去表演。
对啊，
那这个我就觉得，
所以你原本只想要写本，
写本啊，或者是说
你没有想要自己演
啊？因为你看，其实短剧的表演跟漫才的表演的那个性质其实就有点差。
对啊，对啊，
甚至到单口，我觉得到单口喜剧，那就那个表演的性质就更少。
嗯，
看人啊，伯恩就很喜欢演，但是。可能我真的最多最多能做的表演，可能就是单口喜剧。
我想象中应该也是。
对，再来最多最多可能漫才，然后演的是那个比较冷静的那个。
对对
对啊，到短剧我真的不行。可是就康复社他就会期待，而且说实在，这些表演真的只是他一小小的部分。
嗯、
那你更不用提说表演还有分成漫才、短剧、单口、写本那么细的东西。
我现在是突然想到、啊，就是现在高中或大学社团有这种吗？喜剧社吗？
哦，好，应该要慢慢出来
了吧。对啊，你看西颜社已经走了这么多了，
对、啊、
对、
啊、对、啊，
台大西颜、正大黑鹰，
嗯嗯，
对、
嗯，
基本上包办了整个大嘻哈时代
的、嗯、
所有
参赛者，对啊，嗯。
那这个喜剧的表演的喜剧型社团应该也要出来了吧？
可能我觉得台湾对于喜剧的整个创作的流程还没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育方式。
哎、欸，是吗？
我觉得
都开了这么多课，
对啊，我真的是不懂。可是我猜是，我觉得比起嘻哈，因为嘻哈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的教育资源，
对对对，
教你怎么做 sample， 教你怎么编曲写词。但如果你写说你在 Google 上面查说我要怎么好好的讲一个单口喜剧，
嗯，
他可能给你的是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
因为我至少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会牵扯到什么发展性啊，最直接讲点可能是工作跟赚钱嘛。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喜剧圈好像越来越明朗啊，就至少我可以最直接想到的，
绝对是啊，绝对是啊。
你可以去的地方可能三个，什么沙泰尔、卡米蒂、三万不要看，三万不要看会收写手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件事情它不是那么，
可这几个公司加起来的写手应该才几个，12个，
但是它基本上包办了所有你在台面上看到的那些人
哦，
就是。可能
那这样不就更狭窄了吗？
但他只会越来越多、啊
哦、
你知道吗？
当然当然，
我觉得萨泰尔他开了一个最大的先锋出来、
嗯、
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靠喜剧赚钱。你看乔瑟夫原那么瘦、
嗯、
现在整个人都胖起来、
嗯嗯嗯、
有赚到钱吧、
嗯、对对 对，
对，所以应该就只会有越来越多人 去投入这一环，嗯，对吧？像是日本的那种搞笑喜剧谐星超多、欸，
超级多、啊，
对吧、
啊？然后他们那个系统超级完整，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的带大的，啊、大的带小的，然后这样一路一路一路上去，然后有师傅或什么，
嗯、
啊，然后各种传统的那种也有、
嗯，
然后还有那种比较新式的，嗯、他们都有一些什么专业搞笑，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吧、
啊啊？我就觉得哦，那台湾之后的样貌应该也会慢慢这样。
当然，希望至少会往同一个，就是那个整个经济产业链会变得越来越蓬勃。可能不一定是日本那种做法。
那你现在还会想要写本
吗？哦，写搞笑本吗？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大虾时代》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就是他们在这一季啊，他们太多地方在写歌词的时候，都会写一些比较幽默好笑的。
嗯嗯、
哦，我就觉得那感觉超爽哎、欸，你就很想要来自己写。
嗯，
可是阻止我去做这件事的有一个点，就是我可能会想到说啊，为什么呀？我要做这件事情？
嗯，
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发表，那我好像又没什么天分，
可以去 open mic 啊？
啊，可以去 open mic。
对啊，
哎、欸，该不会这是一个新的企划？
哎、欸，说实在，
蛮想去讲讲看的
吧。我记得我前阵子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在 IG 滑一些那种探索的时候啊，然后就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喜剧演员，然后他
喜剧演员，
然后他们会 po 自己做。就做一些 open mic， 甚至是那种小型的专场，
嗯，
然后讲一些笑话。
你觉得都变成
一些笑话，要么就是30年前的笑话，然后经过一点点转换，然后不然就是超级低级，就是想要就会跟人家讲说那种哦，你不接受地狱梗，只是因为你没有在看美式喜剧，但是他的东西其实就是超级难笑的那种笑话。
你要举个例吗？你有没有印象中的笑话？
我有点忘记了。
我现在想到的是，我最近常常看到一个人的开一个学历的玩笑，讲一所大学，
嗯，
他一直开这个玩笑。你知道我讲那个吗？
我不太确定。
好，反正他讲的笑话就是什么，他有个朋友，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比他笨，
嗯，
然后他说，可是你念一所、欸，这样应该很容易吧？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符合你标准的人，什么就这类型的笑话玩笑这样。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说，哎、欸。对啊，你懂吗？就是看到一些可能性了，就像你讲、
嗯，
你看到觉得你可以写出来更好，
对啊，
你就要想讲讲看，
嗯，对、
啊、
我曾经有想过这件事情，
节目企划了，那我们就有影片可以发了，
嗯，对啊，
说这个零到一百，什么
100天漫才训练营，
100天 open mic 训练营，
对啊，对啊，对啊，
哦，报名 open mic 要钱吗？
啊，这
可以
去
研究一下，
再去研究一下，
对吧、啊？
结果报名 open mic。要24000块。
对啊，你真的觉得你有写笑话的天分？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有写笑话的兴趣。
哎呦，
我觉得啦。
哦，
因为我之前曾经就是在那个刚念新美系的时候啊，然后
哦，你要办一个小笑话比赛？
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哦、好吧？
但是我等一下也可以讲。
好好好，
就是他就新美系会教你说，你要在做创作的时候，你要找的是那种自己的那种真正的兴趣，或者说你真的一直在研究的事情。
Patient 在哪里？
对啊，然后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做艺术创作，然后那时候就很迷茫啊，因为我的兴趣就是做艺术创作，然后你现在叫我用我的兴趣来做艺术创作、到底是要怎样？然后我就一直在找，然后就发现，哎，就是写笑话或者说做喜剧这件事情，我好像蛮擅长的，就不一定是透过文字，就用文字来写，可能是我最不擅长，但我觉得我还蛮习惯用影像。来做搞笑
哦，做一些
对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用影像拍，
对对，拍一些
搞
笑影片，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有试着去写一些东西啊，然后就是写了一些，我写的东西其实是一些概念，然后
笑话概念，
试着可能用影像去做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笑话的概念是什么？好，这边空白3秒，
不是，就是这些那些文字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好笑。但是有发展潜能的，像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应该是我有写一个东西，就是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然后头发一直掉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些怎么让头发不要掉的方法，
哦，
然后就是网上写说就是试着按摩头皮，这样啦，
你有天分欸，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笑话的点欸，
对啊，你可以等我讲完吗？
好，对不起，你继续。
对啊，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找了一些按摩头，就是找了一些让头发不要掉的方法。然后看到一个就是按摩头发，然后我就试着按摩了几下，然后又扯掉了2-3根头发，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哎、欸，你有天分
哎、
欸，
是吧？
哎、
欸，
你是有天分的、欸
欸，不要这样捧，其实根本就还好。
这没有啊，这个是蛮厉害的啊。这个写笑话的逻辑是对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就说我就算没有天分，我也是有兴趣的。
对，因为
好吗？
这不是有很多，就是其实有很多书、是在教你如何写笑话，
嗯、
然后他会给出一些 具体的公式嘛。嗯，虽然我是没有看过也没有理解了。嗯，但我觉得你刚那个方向它应该会是其中一个流派。嗯，因为感觉以这个方法你跳入不同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蛮多的笑话。嗯，好不好笑一回事。嗯，但这个流程好像是对的。
嗯哦，欸，我们平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是会聊 setup 跟 punchline 的。
举例来说
就会说我们可能就是平常讲话的时候都会讲一些，就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定偶尔会开开玩笑。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开了一个超屌的 punchline， 然后我们就说这太强了，然后开始讨论说那个为什么会那么好笑。
哦，真的假的？那你的朋友们是 Twitter 的伙伴
那群人啊？
哦，啊，你们大家对笑话都还蛮有热情的。
对，因为他们都有看，他们都有在看那个单口喜剧。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去找一些那种日本的短剧来看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
所以觉得说哎，这边不错，然后也会有一些笑话排行榜什么之类的。
笑话排行榜
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这个机制是最近才慢慢开始建立起来的，但有一些可能今年讲过，就是一些人讲过一些很顶的笑话，就是我们都会记在脑袋里面，
记在脑袋里面超级就是
没有，就会说，就假如说你以前就讲完然后你笑一笑就算了，可现在因为讲完之后我们就
会
说会讨论，哦，这个有前五，哦，这个在今年
2023年这个笑话有前五。
对对对，所以就那些东西就会被记起来。
哦，这蛮赞的。
然后之后就会开始讨论说啊，为什么好笑，然后或者是说再看一些，哦，可能就像是Dave Chappelle，那一段很屌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Netflix 那很屌，我们可能就会把啊，就是因为很屌所以大家都看过，然后就把它拿出来讨论讨论，
感觉可以开展新的业务。
对啊
，To Enter 的新业务，
喜剧。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拓展不同的？
开一个子公司专门来做喜剧。
哎，
把那些什么撒叉尔上班不擦看。
哎，我觉得讲到撒泰尔就稍微提一下，反正都要聊喜剧了嘛。
对，
撒泰尔他们就是乔瑟夫跟黑加加还有卢广仲
啊，我知道，那个，
他们有做一个现场的喜剧嘛。
嗯，我知道，那个，
你有看过吗？
我只有看超小超小一段，就他们找那个谁啊？健保其中一个那个女生
瓶子
晨晨，然后他们的那个短剧的风格就是让那个人站在台上，然后就是背景的就会有旁白开始讲，
然后就要跟着做
啊。对对对，你知道吗？有点像，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跟着做，但应该是跟着做了。然后就请晨晨站在台上，然后就说哎，就是晨晨是位可爱又温柔的女子，这样子啊，晨晨就点个头这样。但他不知道的是，今天节目组原本最想找的是瓶子，这样子。 就这样。我只有看到这一段而已。
因为我自己在看，我看第一集一个多小时的，我有点看不太下去，
一个多小时太长，
稍微有点尴尬。但后来可能越做越好，不知道。
Okay。
但是我后来在看到一些片段的时候，发现说他们现场的效果好像蛮好的。就也许他这个东西只是不适合拿到一个舞台上来呈现，但现场效果好像还不错。
Okay，
因为卢广仲跟乔瑟夫还有黑加加，他们三个人的个人特色都很强烈。
嗯嗯，
对不对？
嗯，
就他们都有很强烈的个人特色，
很好，
所以
很好拿来做喜剧效果。
对对对，所以只要其中有一个他做出跟他原本的状况不同的反差，那好像就会蛮好笑、蛮有趣的。
是，
欸，他们一直持续在做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哦，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蛮爽的，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应该是做的蛮开心的，然后你也会想要做，这类型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近期受到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那个吧，爆笑悲剧王。
爆笑悲，哦哦哦，
那
個，对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那个就很，
那个很屌。
就我觉得最猛的应该是他很多地方是即兴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每个日本的喜剧演员都超有特色。然后他们有自己一个习惯的讲笑话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惯用绝招，就他们可能平常出场都会讲的那些啊。然后这些东西他怎么，他原本可能只是一个招呼，打招呼的方式。
对对对。
那你要怎么在现在的情境拿这个去做后设，
最好笑的，
或者去拿这个去做转化？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真的太屌了！
爆笑悲剧王之前有推过，
有推过，
就不详细介绍，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嗯嗯，
对，那部就是厉害到你有想说，哎，欸，他这个真的很好笑，欸，如果这个拿到现实世界来玩可以吗？哦，你就发现不行
啊，不行不行，
因为
因为我们不是喜剧演员。
对对对，他们那个，
啊啊啊，
你就感受到他们那个专业。
嗯嗯嗯，
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啊，不准笑系列。
啊，对，那个也是极致经典的，
啊，就是他们设定了一个超级好的规则，就是你不能笑出来，
嗯，
然后会让一切都变得更好笑。
对，
其实这件事情它超低级。
对对对，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在上那个 他们的主题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们在上自然课，老师在教身体的器官，然后那个老师又说，就是鼻腔跟口腔他们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用那个鼻子吸面，然后从嘴巴拉出来，这蛮低级的吧？
低级啊，
但超级无敌好笑哎、欸！
还有一个是那个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就有一个人送来一个神秘箱子，
对，
然后他们原本就气氛都很紧绷，可能就是真的笑太多次被揍超多次，然后那个神秘箱子送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开，他们就怕里面一打开就是一个超爆笑的东西。然后最后好像可能有一个人捡到石头不输了，然后就默默的把那个盖子打开这样子，然后里面是一个超大的那个婴儿头的面具，然后就直接把它戴在头上，然后就这样就已经很好笑了，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姿势，可能这样插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是无敌状态，因为他脸被遮起来。
哦，对，
对，
哦、
你有印象
吗？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然后其他人就疯狂被揍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
哎、欸，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在录 podcast。我们应该要有多一点自觉，说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去参考一些前辈、不同的那个主持人。我是有一阵子有想过这件事，所以我在看那个《龙兄虎弟》，那个张飞跟费玉清，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两个其实是兄弟啊？对，然后他们之后就主持台湾的综艺节目，然后他们那个就会邀请不，那时候蛮像歌厅秀的，
对
啊，讲到歌厅秀。提个题外话，我想要明年过年的主题就是歌厅秀。
OK， 好，太早了，太早了。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这个会是好了，不要再。
明年我已经在当兵，没有，我没有在当兵。
对啊，靠，
没有没有，好，继续，
好继续。然后反正就那时候看那个《龙兄虎弟》，然后还有在看诸葛亮。诸葛亮真的蛮厉害的。
哦，其实我没有很认真的看过诸葛亮的表演。
我真的就是那一阵子在看《龙兄虎弟》的时候一起看到，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诸葛亮他在主持的时候有一个蛮重要的特点，他不太一直讲话，就是每个好的主持人都
对
他们都不太一直讲话，他们不会想要一直去表演好笑的事情，他们会让来宾话很多，然后很有趣。这个超难的，
就结合主持跟喜剧表演啊。
对对对对对，
不单只是主持，或单只是
可能是
像我常常觉得胡瓜就只是单单在主持而已，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很好笑。
胡瓜、
好了，
我对胡瓜的不是你讲胡瓜，我就是想讲一下，因为胡瓜在我们童年里占了蛮大一部分啊。那个什么 ，Ready Go，
下面一位，
对啊，下面一位就是你看一堆以前的节目，全部都胡瓜主持的、
啊，对啊，
尤其是外景节目在庙前面的，他到现在都还有哎、欸。
对啊，可是我唯一想要讲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不好笑啊。
对啊，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红？你懂吗？
我不知道啊，他应该要认真的找一下自己的下面一位。
这几分？
8.5吧。他应该要 ready go。
然后我们小时候不是很爱看《封神武装》？
对啊，
《封神武装》里面那些年轻一辈的山猪、卡古，全部都没红。
哎，我现在好同情他们哦！我都有 follow 他们的 Facebook
哦，真的哦，
山猪啊，我有 follow 山猪。
那他们在干嘛？
就整天就是在接一些小配角啊，小灵眼啊这样子。
香蕉也是吗？
没有，香蕉现在超级红
啊！真的假的？
哎，你不知道？
你讲一下。我
香蕉是所有里面发展最好的。香蕉他现在就是有去接一些外景节目啊，就然后就因为
他是简成为名剩下的吗？
不是，反正他就是接一些外景节目，然后就是可能去台湾的一些不同地方去做。
他现在做行脚节目吗？
类似，而且我觉得他在做人其实很有。
亲和力
长辈缘
哦，
对啊，然后所以他去做这种行脚节目的时候，去一些庙宇啊，或者说去一些老街，他很快的可以跟那些老一辈的人，其实也真的不用老一辈，就40-50岁的人，然后很快的可以打好关系。他现在买车、买房、结婚呢，
干好屌、哦，
他超级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还去做那个下颚的那个手术，
他把下巴缩短了，
对他现在整个焕然一新，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吗？
我真的都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认真，然后又很努力，然后才对啊，
所以在演艺圈努力还是有，是
我不确定，因为你看山猪啊，或者是什么
卡古啊，
对啊，他们其实也都蛮努力的吧，我不确定，但是就是
还有那个、
啊、就是没红啊，
那个杨森达，
杨
森达很好笑我很喜欢杨森达，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些对啊，
其实
我不确定有没有红啊，
其实台湾的喜剧 他们是
一波 一波有起，
他们算什
么、啊、一波未平一波，
像伯恩他们是喜剧表演者，你会这样称呼他们、这个是对的吗？嗯，那台湾那些叫什么
喜剧
谐星，
哦对，谐星
是叫
谐
星吧，
谐星
他们都会叫谐星，
可是谐星也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啊、像风神无双应该也是像就是做那种志村健的，
对，以前志村健的，
对啊，所以日本叫谐星，那台湾在做类似的喜剧表演，那应该也
叫
谐
星
吧。可是我发现日本对于谐星的那个、的这个称号是
很
意义重大的，就是他就会说你是一个谐星，你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是一个谐星，你随时都应该要在表演什么什么之类。
可是我就觉得他们对于这种艺人的能力的都蛮要求蛮综合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前很久很久以前有推一部动画叫做《怪奇计程车》
Taxi，
它里面有两个角色，就是他们是一个双人党的谐星嘛。
对啊，
对
啊，
他们也都有在主持广播节目。
嗯嗯，
就他们就会让自己的那个艺人发展的方向很全面，
嗯、
然后又要符合他们现在自己的风格。
嗯、
然后他有去主持行脚节目、欸，到后面长颈鹿那个，忘记他是不是长颈鹿
啊、哦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对啊，就他比较红嘛。
嗯，
哎、欸，
就跟台湾的谐星一样啊。
对啊，
嗯嗯嗯，
哦。
然后我刚才讲那个就是谐星意义很重大，就是看那个北野武的传记片
哦，
就北野武以前是喜剧演员嘛，
对对对，
然后他的那个师傅就一直跟他讲说你要把喜剧这件事情融在生活里面，
那他怎么做？
然后到最后一段呢，就是他们好像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嘛，然后就是师傅啊，然后跟北野武他们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师傅就喝醉要回家，然后北野武就说哎、欸、师傅你就是因为日本他们都会脱了鞋子然后走上台阶，然后盘腿坐在就是围在一起坐嘛，坐在榻榻米
上
面吃饭这样子，然后师傅要走，然后师傅就说哎、欸、北野武啊，那个我要走了，鞋子帮我拿一下、啊、
提鞋，
对啊，然后北野武就很客气啊，然后就这样头就这样弯弯的，背也弯弯说啊马上拿马上拿，然后拿了一双高跟鞋给他这样子对啊，
哦、就是，
然后师傅就很感动这样子
哦，太温馨了吧？这个很白痴的，太温馨了吧？
我就然后就我就觉得说哇，谐星跟这件事情在那个文化里面是很重的一个词。
他们在日本的文化里面有传承，就是有师徒制，
是要我知道就要贯彻到
师徒
里面的、
哦就是嗯。哦，这个真的是日本职人精神。
对，我就觉得哦，很赞的，
很帅。啊，搞得我
好想做喜，
好想做谐星
啊！
对啊，好想去日本当谐星啊！那、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完整的一套这个失传的系统，可是台湾也有嘛。其实你在听他们一些访谈节目、聊天节目的时候，
对啊，
那些什么、
啊、
他们都会说什么哦，假如他的
师
傅是台志源啊，许、
啊
孝顺啊，
对啊，对啊，对啊，
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教，或者、
哦、然后许孝顺好像就是蹦恰恰的
徒
弟嘛，对啊，对啊，
哦，好像就是这样。
嗯，
然后那个小燕姐好像有的徒弟又是那个什么大天，
哦，是吗？
好像是，就他都跟着他学、
我就不知道，对啊。
然后大天后来现在也来讲，然后很多电视上的艺人现在也都去讲那个、啊、脱口秀，就是站立喜剧。
哦，
陈大天啊，就是小虾嘛，
嗯
还有黄豪平啊，
嗯，
哦，黄豪平以前在那种综艺节目上，他可能都会负责拿牌子，
哦，
就是讲解一些规则，或都是一些小角色。
嗯，
他那时候真的非常不好笑、欸。就是你、就是那个不是他不是适合他的表演舞台，他去那边就只是扮小丑嘛，那一直到说他现在开始在那个站立喜剧上开始做，然后还真的把自己整个形象重新建立，就他跟我以前在节目上看到的黄豪平这个人，还有现在喜剧贵公子黄豪平，
我对他
完完全全
以前在节目上的印象没有很深刻
哦，
但我觉得人家拿蕾丝边枪啊，这件事情蛮好笑的，
超级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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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打到点呐
啊！好当喜剧演员呢、哦，
哎，对啊，
写笑话当一个、我很喜欢那个达康达康，就是阿达跟康康，我每次这样看，我都会觉得他们都是北艺大，你知道吗？
我知道戏剧系，
他们都是北艺大戏剧系，然后我觉得哇，你可以把写笑话当成职业，
嗯，
好像是一个。就是我对我来说蛮浪漫的了，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赞的生活体验。
对啊，真的很想要，
好吧，
学一下。我去书店有时候以前啊，现在真的比较还好。今天有重新燃起一下那个热情，
我也有一点被燃起
了。对啊，以前会去看一下，就是就是我就会去研究一下幽默这件事情。
哦，
对啊，从最浅的可能就会像是那个张硕修啊、搜修啊，他有写过一本书在教你怎么讲笑话。
这我知道。
然后这种
蛮早期的，
这种可能算是稍微比较 易读的，那比较深的可能就是在研究幽默跟心理学的关系啊、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就会以前去就会稍微翻一下。
对、啊、我们居然身为一个这个闲聊娱乐型节目，嗯，好，是的确好像该再往这边多下一点功夫。
是啊，
对啊，
其实讲话要很好笑，真的不用是要很命啊，或者是说要讲很地狱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以前多少有被一些那种很偏激的喜剧演员影响到这件事情啊，对啊。但是
Louis C.K.
对啊，Louis C.K. 啊，对啊。
但是像 Fluffy 啊。
Bill Burr 啊
那个墨西哥人胖胖的那个、
啊，可是我们就做不到 Fluffy 这件事情啊。
Fluffy 就是又更高端技巧，
他就是、他对、啊，他就是很表演式的
啊，这超屌的。
然后像是什么Peter Russell 啊，可能就是专门讲种族的事情啊，对啊，各有
他们
各有千秋啊。
好啦，我们应该再往这边更多琢磨一点。
是啊，
各位啊，我觉得今天差不多
。
我们要来念一下听众留言。
我们原本在聊的是那个重启人生，
重启人生。
对啊，所以如果重新，
我们要想要当一个喜剧演员，
可能会当喜剧演员。
这结尾收的很好，
不错的结论。
那好，我们前两集都忘记念听众留言了。嗯，好，我们现在来听众留言的时间。
OK，
好，我们三月之后都没念。这个是 Apple Podcast 上留言，这个留言的人说他很喜欢节目名称，他留说：“哎、欸，我超帅的啊，是我们的友人吗？”
哦，我不知道，
也许是我们友人，好、嗯，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觉得很丢脸的话，就不要再留这种留言了。谢谢。
好，另外一个。他叫长发哥，可以谈谈你们留长发的经历跟心路历程吗？还有大学里，还有大学里面留长发的男生类型。
哎，我真的必须说，我看到这个留言，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讲什么。
我有点看不懂这个留言。
他第一个就是说他要听我们聊聊留长头发的
心路历程
。第二个就是大学里面可能有不同男生，然后都会留长头发，
那他们的风格
有没有一群可能。这些是 A 型留长发男，这个是 B 型留长发男，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留长发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啊，留长发就是会经历到两次的那个过渡期，嗯，就是从短发到中长一次，嗯，然后中长稍微之后，它就会稍微有点好看可整理，嗯，就你可以留个中分啊，或者稍微整理啊，嗯，然后在那个之后到长发之间又有一次。过渡期，大概就两次过渡期。嗯，那，啊，你撑过去之后，你就是长头发的男生，
啊。
心路历程哦，喔，我一直觉得说自己那阵子很丑，一直会想要剪掉，就这样。
其实我的心路历程是我高中的时候很想要留长头发，因为我觉得长头发很酷。但是当我真的留了长头发之后，我长到长头发，跟我在留的这段过程，我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
哦，
就是我因为我只是懒得去剪头发，然后头发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就这样子。嗯，就反而是说。以前真的很想留长头发，之后不就是没有办法去留，嗯，然后真的变了长头发之后，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正在留长头发这件事情。
啊，那哦对，但那我觉得我是有注意到的，嗯，我有完全注意到说，
哦，我知道，因为你是刻意在留的，
对对对，嗯，我有设定一个目标嘛，嗯，反正我就要当兵了，所以我当兵前要留，
嗯，
所以我就还有去烫发，
啊，
然后去剪刘海，啊
嗯，
体验一些短头发的时候比较难享受到的福利，
嗯嗯嗯，
对，啊，然后那段时间比较认识头发。我觉得就是这样啦，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讲，就是如果你下定决心要留，那你就训练自己刚好在那一阵子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虽然说你留长头发很大，
就是为了要
对就是要别人看你，但是，主要，想要留就留看啊，我觉得蛮难得的，啊，因为你之后出社会，能留长头发的机会反而更少，
对啊
对吧，啊？以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性质来说，
嗯，
对吧，啊？好，他，会说什么看到留长发男生类型，
啊，
我还是不太懂哎，欸。他是在问我说：“学校留长头发的男生有哪些风格吗？”
可能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男生留长头发，哦，他是那个古着挡车厅团型，
哦，
古着挡车厅团型长发，然后这个是会扎起马尾的，这就是可能是动漫御宅型长发，
加伦型，
我猜他可能想要的是这个答案。
可是我觉得本来就只有这两派啊。文青派
可能会有更多，但是我觉得去做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听众不要想太多，对啊，就连留长头发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用放太多心思在上面。
但是就算你问了，我是回答你了。
对啊，对啊，
我觉得就只有整理好跟没整理好两种。
对，对啊，对啊。
而且我的整理好不只是头发本身哦，喔，是你
整
个
人，对，
看起来干不干净？
对，好，
对啊，好，
下一个
這樣。然后下一个是 First Story 上的留言，好，这个留言的人叫004。上班挂着听很舒服，喜欢你的节目，好有趣。
嗯，
好，谢谢，
谢谢，下一个，
另外一
个，
那个叫阿
龙，真的谢谢了。
阿龙是我的同梯啦，他说看来我是要庸庸碌碌一辈子了，就是我在聊戒烟的那一集。
Oh,
我说我有跟同梯们一起发誓嘛，说啊，如果打破这个规则，我就是会平平淡淡、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过完一生。然后说他看来是要庸碌一辈子，
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这个他，这个不知道上次有没有念过，他说大嘻哈时代很顶，应该是神经元那个歌手的本名的梗吧？
对，就是、对，我不知道。
好，反正我们之前都会说什么很顶很顶，
然
后他的我们说大嘻哈时代说很顶，讲的都是那个九鼎的那个鼎。古代那个容器的那个鼎，然后原因是因为大嘻哈里面有一个歌手的名字是这个鼎，
有可能，
对对对，好，谢谢你的刊物
，OK，
好，这就差不多这样，三一二三四四个留言，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对啊，
如果我们讲成这样，然后你还会想被我们念出留言的
话，对啊，
好啦，今天差不多来推歌了，我要推超随便的、我要推那个我们刚刚在听的大佛、
今天不能随便推歌吧，今天
要认真推啊，没有，我是说这个进到推歌的环节很随便，
没有，我说今天是坂本龙一过世的日子
啊，对耶，
对啊，应该推一下坂本龙一，
好了，那给你推坂本龙一啊，
对啊，
坂本龙一我也是不熟啊，
坂本龙一我觉得他自己在做后期在做电影配乐或者自己在做一些钢琴的单曲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是算是他最最厉害而且爆发力最强的那个时候，
嗯，
因为当你因为他的声音都他的音乐都是很纯粹，他都是很沙头，但是很会去撩动你的心弦的东西，但其实我真的最喜欢，就是我个人真的最喜欢他的东西，其实是在他是在那个Yellow Magic Orchestra 的时候，就是他跟另外两位音乐家一起做的一个算是偏电子音乐乐团的时候的音乐，
嗯，
那是我真的最喜欢的时候。
OK，
所以我今天应该会推的应该就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我找一下找一下哪一首最赞。这首歌他写的是日文，我不会念
哦。
对啊，好，我想一下我怎么推这首。嗯，好，等一下，那我觉得我今天就直接推 Yellow Magic Orchestra
这
个团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少数人还是不知道，那为什么会直接推他这个团，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的风格是有强烈到我可以直接推一整个乐团的
哦，
因为像是有一些可能平常东西你会听过，但这样就是某一些乐手啊，他可能这平常的音乐你都有听过，但这张专辑特别有特色，
它的辨识度很高，
所以我 推出来给你听。可是像 Yellow Magic Orchestra， 如果你平常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听，不能这样讲，就是
你比较少，
你不会特别去涉猎不同种类的音乐的话，你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特别。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随意的选一首他的歌出来听。然后另外一个我只能就是直接推他的整个团，是因为他蛮多的歌或者是专辑都是日文，我不知道怎么推，
也是啦，我也不会念。
对啊，对啊，所以可以去看看，然后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些他们的 MV， 有一些是 Live 上面做的。
Oh.
然后像坂本龙一的时候，他其实就透过一些就是电子合成器，然后做一些很特别的效果。他就在 Interview 上面讲过说，类似说，像人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弹钢琴的键，但他透过电脑啊一些写程式，他可以按一个键，然后就让电脑帮你很快的弹。
他也是走得很前面。
对啊，所以透过这些方法，他就可以做出很特别的效果
哦，他真的也是走得很前面，
对啊对啊对啊，
很屌的音乐人，
对啊，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Yellow Magic Orchestra， 我觉得他们的东西真是很哦，我觉得对我影响蛮大的
哦、
啊、哦，对啊对啊，
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说辞，
对，所以 Rest in Peace 坂本龙一，
对，
谢谢你 ，OK， 好
，RIP 作为今天结尾，
对啊对啊对啊，
好，我是木之奥调查场的严凯，
我是陈东威，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